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虽然现在疫情相对的来讲非常的严峻，但是借着现在的科技，我们还是可以有这个线上的方式来进行。那我们要继续来看出埃及记经上的话，所以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我们今天要从第35章34章的后半这里开始来看。那好，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赐福，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眼前蒙恩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疫情严峻的一刻，仍然借着科技的方式，可以再用线上的方式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神的话。我们求你来保守和赐福，使我们在你的眷顾当中蒙你的恩，也感谢主你实在恩待了我们。我们恭敬地把以下时间交托给你，感谢主的恩，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来看出埃及记34章的29到35节。29到35节呢，这一段经文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3章12到18节，上次我们有简单看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3章12到18节，那可以帮助我们来看一下摩西的服事。好，那我就从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这边呢有几句要紧的话先跟大家讲。那第三章是从第二章延续过来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往前面翻的话，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在第二章的地方我们从14节，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所以我们先来看保罗在写第三章的时候，先写到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呢整理一下，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夸胜，那么借着我们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么这一个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因为在基督里，所以他就会显示出一种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来的香气，所以这是一个什么香气？这是得胜的香气。所以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因着认识基督，会有一个得胜的香气。得胜的香气，如果从当时的时代的背景来讲的话，他提的是这样，就是说当罗马的军队打胜仗回来的时候，那么呢，百姓们都会在城门那边列队来迎接。那么这些将军们率领他们的士兵，把俘虏掳在行列当中，等于是一个类似阅兵这样人就这样走进来。所以这时候他们就会在当中用各样的花点各样的香，就是有一种在当中能够大家闻得到那样的一个得胜的氛围。所以这种是在当时的一个背景。那么这样的一个香气，那么会有两种人都闻得到一种人就是得救的人，一种的人就是灭亡的人。那么 所谓得救的，就是在这个行列当中，这些得胜的士兵，啊，那他们呢，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啊，等于是整个在当中队伍游行进城之后，他们就要分配到他们所掳来的物品，啊，就是等于是说，这当时就要这个做奖赏，是吧？那么，所以他们呢，就得了这个叫人活的香气，啊，因为他们得了这一个啊得胜的这些掳物得胜的好处。相对的，在队伍当中这些被掳的人，那么呢，他们就等着啊，在游行之后啊，要被杀，或者是被卖作奴隶。那么这样子就是死的香气，死的香气。好，那么保罗用这个来讲呢，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好像就是走在基督所率领的一个得胜的队伍当中。那么呢，这当中啊，人从我们的身上啊能够感受到的，那么对得救的人，也就是跟我们站在同一边的人，他们就知道这是馨香之气。做敌对的人，那么他们就是那一群要被定罪的人，就做了死的香气。所以使徒保罗用这个来讲，我们是在得救的得胜的行列当中做见证的，所以我们跟一般的其他的人在宗教的作为上是截然不同的。所以第十七节说，我们不为利混乱神的道，也就是一个啊传讲神话语做见证的人。好，那么我们啊传神的道，要是真诚的心，是本于神，是在上帝面前讲基督的道，所以这是一个要紧的事。所有服事的人，不是做给人看，不是做给人看，所有服事的人是在基督里，那么是在上帝面前把上帝的话讲出来。好，那我们先有这个观念之后，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三章保罗就讲到，那么呢，一个侍奉者，服事神的人，最要紧的是什么？最要紧的是要把神的话写在人的心板上，写在人的心板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三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传讲神道，传讲神的道，是要借着神要把他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不是写在石板上。如果我们把神的话传讲出来写给人只是在一个知识上的知道，这个就是写在石板上。那如果让人能够发自内心来体会来信的话，就是写在心板上，写在心板上。所以保罗讲，那么这是两种执事，一种是旧约的执事，是把上帝的话写在石板上；一种是新约的执事，是把上帝的话写在心板上。所以旧约把上帝的话写在石板上，新约要把上帝的话写在人的心板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讲，这是有两种执事的，一种是新约的执事，一种是旧约的执事。执事就是在上帝面前领受上帝分派的工作，那么代替上帝在人面前做上帝的工。所以保罗就讲，那么呢，如果这一个写在石板上的话，那么就是叫人死，意思就是说这些话是一个定罪的话为什么呢？因为石板上的话是告诉我们应当怎样，不可以怎样。那为什么叫人死？是因为我们根本做不到。所以上帝说我们应当怎样，但我们做不到。比如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那话很清楚也实在是应该要这样， 但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很不经意就会有偶像，就会有偶像。所以 上帝的话写在石板上的话，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不能活的。那么写在新版上的话，为什么可以叫人活？因为那是圣灵把神的话写在我们的新版上。所以这个话是什么？这个话代表的是它是一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话。所以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我没有要废去律法跟先知，乃是要成全。所以当这些神的话写在我们新版上，我们就知道了，不是我们知道这些话然后怎么去做，而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这些话，然后把这个恩典赏赐给我们，我们是凭着恩典去领受的，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活。好，所以这两个不同的职事，一个是旧约的，一个是新约的。第八节使徒保罗就讲属灵的职事，属灵的职事。第七节属死的职事。所以摩西的职事是属死的职事，那么新约保罗的职事是属灵的职事。那么摩西属灵的属死的职事，因为他见过神，跟神面对面，所以他是有荣光的，就说这些话出于神，所以有神的荣光在那里。但是呢，因为他是叫人死的话，所以这个荣光是渐渐退去的。但是我们新约的职事是把基督所成就的恩给了我们，所以他是更有荣光的职事，因为是耶稣基督把神自己的荣光彰显出来。所以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所以约翰福音约翰就讲，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我们讲到新约的职事是属灵的职事，是更有荣光的职事，而这个荣光是从主来的荣光，那么跟摩西不一样。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看。那么它是一个，第九节说摩西的职事是定罪的职事，那么保罗的职事是称义的职事。定罪就是这些话带来的人呢做不到就被定罪。那么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呢，这些话来的，那么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信的人就得着了。所以这个叫做称义的职事，称义的职事，信的人就因着信在神面前被算为义。好，所以这是称义的职事。好，那么原来的荣光如果跟现在这个荣光相比，第十节就算不得了。那么第十一节说摩西的脸上的荣光会渐渐退去，那么呢，我们从基督所得的荣光是永远长存的。好，那么这荣光接下来刚才我们说的十二节到十八节要讲什么呢？不要忘记我们是在讲神的话到底是在石板上还是新板上。如果神的话是在石板上，那么这些话是有从神来的荣光，但是在摩西的面上，那么就会渐渐退去。所以十二十三节说摩西一定要把帕子蒙在脸上，因为这个荣光会慢慢退去，所以他不让以色列人看见退去以后的结果。那这个就形容什么？形容一个以色列人的心，以色列人的心，他们被一个帕子来盖住的。所以第十四节保罗说，这就代表的以色列的人，以色列人他们心地刚硬，现在在读旧约的时候帕子没有揭去。所以我们人读上帝的话为什么只能在石板上不在新板上？ 因为这些话被一个帕子盖住了，一个帕子盖住了，那这个帕子就是一个阻隔，一个阻隔让上帝的话啊进不到我们的心板上。这个阻隔是什么？这个阻隔就是我们人的罪，我们人的罪，我们人的己，自己的己，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罪人，是一个有老我有肉体的人，所以旧约我们读只能读知识上的话，但是呢不能够成为属灵的话。那这是保罗特别有经历的，因为他在见过耶稣之前，那么呢他认为自己是犹太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是一个从小遵行律法的人，也在最严格的法利赛人加玛列的 门下受过严谨的训练。所以使徒保罗会认为从他来思想的话，他不会认为自己错了，因为他也很用心的遵行律法，所以他自己说照着律法来讲他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呢基督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用大光照着他以后，那么那帕子一揭去以后，他就知道了，他就知道了上帝的话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要写在心板上。那么上帝的话怎么样能够写在心板上？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那么怎么样写在心板上？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成全他自己的话，那么呢我们借着信，那么这些话就会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有一个帕子，那么呢他们没有挪去，没有接去。所以现在读旧约摩西的书的时候，第十五节说帕子还在他们心上，所以这个帕子不是盖住他们的眼睛，是盖住他们的心，也就是他们心里的眼睛被盖住了，被盖住了。那么你看十六节，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归向主就是信这是一个 很特别的。以色列人会认为他们是信奉上帝的，那是保罗却说什么？却说他们的心没有归向上帝。所以人自己认为的信不代表他的心归向上帝。人要真的信，就是他的心真实的归向神。那么如果真实的归向神，这个帕子就除去了。那人什么时候真实的归向神？那么就是当一个人说主可怜我，我是一个罪人。当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说主怜悯我我是一个必死的罪人。所以当一个人愿意借着信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那么这个帕子才会挪走，才会挪走。那一挪走，我们才能够真实见到主的荣光，主的荣光。所以这样子当帕子挪去的时候，那么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得着真实的自由。这是第十七节讲的。所以保罗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所以这一节就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如果因着信让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来，那么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那个帕子除去了，我们就见到主了。那主的荣光就从我们的身上反映出来，反映出来。所以这里讲我们就好像一面镜子，我们自己没有荣光，但主的荣光可以借着我们反射出来。那么我们这个反射出来的形象呢本来照镜子的时候，本来照镜子的时候反射出来的是我们自己，但是呢当主的荣光在我们身上， 那么将它反射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主自己的形状，就变成主自己的灵写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变成主成为我们的所有。所以这个这里就讲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一样。好，所以我们把它综合一下，这里要紧的讲的先讲两种执事，一种是摩西，一种是基督。摩西是见过神的面，有荣光来到人的面前，但是他只有可能是把上帝的话写在石板上告诉人，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只能够写在石板上的话告诉人。虽然摩西是非常的忠心，在上帝面前，在人的面前传讲神的话，但是这个荣光会渐渐退去。为什么渐渐退去？因为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们人都是有那一个老我在那里。所以这样的一个执事是定罪的执事，是属死的执事，属死的执事。但我们必须先有这个执事，这边是我要再强调的。如果没有摩西这个执事，我们人就不会认识基督这个执事。为什么说呢？因为摩西要先把律法带进来，借着以色列人跟律法的关系，所以我们新约的人，我们就知道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那么律法是使我们知罪。好，上帝为什么先讲律法？因为我们人很难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很难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认为自己不是罪人，原因就是说我们认为自己没有犯这些罪，我们以为犯罪的是罪人而已，那不是犯罪的是罪人而已。其实旧约要告诉我们，当人吃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已经是罪人了。那个老我已经在我们的里面，那个自己做王的实际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已经是一个罪人了。也就是说，我们对上帝是不能服的，我们不顺服是不能服的。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但我们不能服。我们没有那个服的生命，没有顺服的生命，没有那个顺服神的话语的这个生命。好，那么所以摩西这个执事是要紧的，因为借着摩西，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早就被一个帕子盖住了，所以神的灵无法将他自己的应许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但基督来了，基督为我们的罪献上赎罪祭，献上挽回祭，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罪得赦免了。当我们罪得赦免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启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通到施恩座那里。这就讲那个帕子已经挪去，已经揭开了。所以这样子我们来到基督面前，基督的荣光就借着我们反射出来，所以这时候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时候我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这个我们保罗的话叫做披戴基督，好像把基督穿在我们的身上，使人看见基督。所以我们是隐藏在基督里，也就是当我们的心归向主，我们就舍己，我们就舍己，我们就全然的除去自己，就是放下自己，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出来。好，这是我在讲到34章要结束之前呢，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34章。所以出埃及记34章呢，这一段话是要紧的话，因为这一段话就让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么摩西的脸上发光，以色列的百姓很怕靠近，所以他拿一个帕子盖住，那么大家都听他所吩咐的话。 那么啊，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啊，不断的在这个以色列当中啊，他们就认定摩西啊，也听摩西的话。但是很要紧的，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了啊，人有神的话，但是人啊，却没有那样的一个啊心归向主，没有心可以归向主啊，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本事做得到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心归向主，乃是耶稣把他所做成的啊放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我们是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的信，他为我们创始的，也为我们成全的，所以我们这个帕子借着耶稣的身体，那么已经为我们开一条路，帕子已经挪去了，所以我们才能够把神的话写在心板上。好，所以啊，我们先明白这一个，我们先停一下，有没有问题？如果线上的你们要问，就先把这个声音打开。好啊，没有的话，我们来读35章，来读35章啊。好，从我这里我先读哈，那我们在座的来读，线上的弟兄姐妹就请你们听哈。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
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在以弗德的和盘胸牌上。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出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罩网，并帐幕上的盖、钩子、板、栓门柱、带卯的座、柜和柜的扛、施恩座和遮掩柜的幔子、桌子和桌子的扛、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灯台和灯台的器具、灯盏并点灯的油、香坛和坛的扛、膏油和馨香的香料，并帐幕门口的
燔祭坛和坛的铜网、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涤盆和盆座、院子的苇子和苇子的柱子、带卯的座和院子的门帘、帐幕的橛子，并院子的橛子和这两处的绳子、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
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串，带来献给耶和华。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拿了来。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都拿了来。凡有皂荚木可做什么使用的，也拿了来。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了来。
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众官长把 同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佛德与胸牌上的都拿了来，又拿香料做香，拿油点灯做膏油。以色列人文路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功。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分支中的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利，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
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沙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明，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好，我们先来啊，我们继续读好了，把它这个读到第三十六章的前段。
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所使用之工的，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列并亚和利亚伯一同招来，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并圣所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
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作用一切当作得物，而且有余。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好啊，第三十五章呢啊，接着接下来啊，他们最主要就是要来照着啊神的吩咐来做会幕，跟一切会幕有关的啊，会幕有关的。那么啊，要在当中要开始准备做哈、啊，所以在这里呢啊，在这边我们就来看一下啊，所以要来做这一切有关的时候，那么三十五章呢？这里就先说了啊，第一件事情不能够忘的就是，他们仍然要守啊圣安息日。好、啊，虽然他们是做神的工，但是不能说啊我做神的工，所以啊这个第七日啊就可以啊做工啊，不行。他说你仍然六日做工，第七日还是要守圣安息日，所以这一天不可以做工。那么这当中再加一条。就是不可以生火，生火啊！那不可以生火，那就表示说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不能够吃热的食物的啊，吃热的食物啊，因为不能生火啊，所以以前的人啊，他们只能吃啊这个啊冷的食物。好，那么神要他们在当中守这个要紧的圣安息日。好，那么接下来从第四节开始到三十六章。的刚才读的第七节呢，我们要来看的，那么照着神的吩咐，那么要来看一个啊，怎么样来做啊，做神的工呢啊，所以这当中啊，这当中我们就要来思想的啊，来思想的啊，神在这边啊，把原来二十五章的吩咐讲得更清楚， 他说啊，每个人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而要乐意献上的，就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所以首先要紧的是，每一个人要能够知道啊，上帝给人的一个呼召啊，使命。所以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的吩咐是这样的，表示每个人都听到了。所以神对以色列人所有的人都呼召，然后呢再把使命给他们，把使命给他们。使命是什么啊？你们要拿礼物，乐意献的可以拿礼物来。然后上帝要的是什么？现在要盖这个会幕啊，做一切有关的啊，这些啊里面的啊设备，还有呢啊祭司要穿的礼服等等，圣衣等等。所以啊，上帝就借着摩西告诉人，要这些材料，金银铜啊，这些都是贵重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这也是贵重的，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等等，还有红玛瑙，各样的宝石。所以这首先要紧的是啊，每一个人都被邀请，每一个人都被邀请。上帝啊，借着啊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哎，这是上帝邀请每一个人。所以呼召是神向众人发出邀请，那么使命也讲清楚了，他们要拿他们有的贵重的啊，上帝要的符合的，但他们有一个条件，要乐意献的，乐意献的。那么所以这里好，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那么这里有两种，一种是你有物质的，有这些宝贵的物质的，你可以拿。第二个是你心里有智慧的，就是你能够把这些人所奉献的材料转换成上帝要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呼召，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啊，每一个人都受邀请，每一个人也都受到一个使命。所以表示什么？表示这两个当中就讲的一个要紧的是，每一个人要自我省察，自己去省察，我有没有那些上帝要的材料。那么我要去省察，我又没有这个上帝给的智慧聪明，每个人自己要去省察。那么上帝把这个邀请的时机给了，邀请的时机给了。好，所以先要以色列人自己去思想，自己去思想，上帝发出来的呼召了，上帝发出来使命了。那么呢所以前面先讲，那么先把任所要做的工就讲得很清楚，要做帐幕，帐幕的罩棚，盖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啊，每一个细项都讲啊。然后到灯台的器具、油啊，那么呢，馨香料、莲子这些每一个都讲清楚，然后再来讲到金工做的礼服。圣所用的圣衣。好，当这些先讲清楚了以后，人就领受了从神来的使命跟呼召。那么上帝也说了，你们要自己去省察。二十节，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了以后，那么接下来就是人的责任了。好，二十一节，那些心里受感跟甘心乐意的就回应神。所以心里受感呢，讲的就是他被上帝的这个使命跟呼召，那么经过自我省察以后，他就觉得自己应该要回应的，应该要回应。就有这种，我们常常讲你心中有感动，心中有感动呢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常常是一种被动的， 一种被动的，就是说啊，我没有感动啊，我没有感动啊。其实讲我没有感动是一件危险的事，啊，上帝啊不是让你让我们有一个被动的感动，啊，所以常常当初我们问告诉上人说我没有感动的时候要谨慎一点，因为这里还心理受感，他受感的出发从哪里开始？他受感的出发是从上帝的使命呼召已经有了，那上帝的邀请已经有了，所以神是邀请所有的人，那么谁愿意回应他？回应他，所以我们不能在那个时候又说我没有感动，我没有感动。那么呢，啊，这里就是讲到了一个要紧的事，神的话已经发出来了，那这些话当我们听进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被这些话推动激动，啊，推动或激动，啊，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常看到，啊，一些人谈话的时候就说，哎，我们不是感到心里火热的吗？那就是他的心被上帝的话激动，哦，激动。那圣经常常会讲他的灵被激动，哦，就是他的心被因着上帝已经有这个呼召，上帝已经有这个使命，而且这个 很确实，哦，他是给所有的人，哦，你们中间要拿，哦，所以每个人都讲凡乐意的都可以献，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所以每一个人都被邀请，哦，被邀请。那被邀请以后，那么人就要去思想了，哦，思想了我要怎么样。所以这里呢讲到这个心理受感，哦，啊，有这一个，我们不是完全的被动，我们不是完全的被动。当上帝有主动开始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思考了，啊，我们有没有主动的回应。
在旷野流浪，他们怎么有这么多的时间跟心力来弄这些东西？
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不少财物，
对，但是他们除了捐献出来之后还要做工。
对，那做工不是所有的人做，只要有智慧有聪明，啊，有能力的才能做，所以他不是每一个人。所以这里二十一节先讲一个心理受感，然后呢甘心乐意。所以人要对上帝的话自己先有回应，而且要能够主动的主动。所以这两个啊，这两个啊，开端是出于上帝的邀请，那么人就要有一个自己愿不愿意啊去采取一个回应的行动。所以二十一节就讲，那么心里受感甘心乐意的，也就他的心被神的话推动，被神的话推动，他们就拿神所要的礼物，神的耶和华的礼物。所以本来是我的东西，现在变成耶和华的礼物。所以啊，本来这其实每一样的东西追根究底都是神给的，但我愿意再把它摆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奉献是这样。那么呢，连男带女，所以男的也有女的也有，把他们的金器，就是他们原来在挂在胸前的，挂在耳环上的，或者鼻环上的，戒指的，手串等等，这些金银铜当时的，还有他们的各样的这个这些宝物，他们就宝比较贵重的。那二十三节说，他家里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细麻、山羊等等的材料，他们就拿来摆上摆上献给神。那也有献银子铜给耶和华的，造家木的也拿来了。好，所以再来呢刚才我们有讲，一个是材料，一个是功能，功能。那么凡心中有智慧的妇人，所以呢这些妇女她们平常是纺线可以织布的，那么现在她们就把所纺的这些贵重的这些线拿过来。然后二十六节，有智慧心理受感的妇人也拿这个也过来纺山羊毛，这是他们本来会做的， 但是圣经称他们心中有智慧，心里受感的。那么27节，官长就把这些玛瑙、玛宝石、就拿过来、然后呢，这些、比较富有的拿的香料、拿的油都拿来。好，29节再讲一次，凡这些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的，都把它拿来。好，所以这边呢，让我们看见所有的人都被邀请。那么重要的是，我们要自己省察，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摆上？是材料上摆上，是在工作上摆上？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思想神所给我们的能力，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神所给我们的一些财富等等。当我们从神领受的这许许多多的祝福之后，那么当一个使命、一个呼召、一个邀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我们要去想。所以这边讲到回应的时候，讲一个心里受感，甘心乐意。心里受感，甘心乐意。那么他们就回应了上帝的邀请。那么人当中谁来做领袖？30节那么摩西就跟以色列人讲，上帝已经选了上帝已经选了。那么这也是在31章神已经先告诉摩西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比沙列，一个是亚和利亚伯。那么这两个人呢，神已经选召他了。所以呢，30节摩西就跟以色列人讲，上帝已经选召犹大支派中的比沙列，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所以这里呼召是从神的来，然后神的灵也充满了他，所以他是一个蛮有圣灵的人。那么呢，他可以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来造各物，能刻宝石，能做各样的巧工。好，所以第一个强调的就是，那么呢比沙列神召他来做一个领袖做一个在当中达到上帝所要的目标，上帝就给他。那他的能力是什么？他能够做，能够想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上帝自己预备人，那么神提他的名召他，神这个很特别重要的人上帝特别提他的名召他。那么这就是比沙列自己要回应神了，因为是神使他灵被充满，神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神使他能做、能想能刻能够做各式各样的巧工，是神使他有这样的本事。然后神呢又招了这个亚和利亚伯。亚和利亚伯的特色就是他心里灵敏，能教导人。所以一个知道怎么做，一个知道怎么教，所以两个人合在一起，就可以使其他来帮助的人，大家一起在当中来一起做上帝所要做的工。35节，神使他们两个人的心有智慧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能需要去想出来巧妙的作为来完成上帝吩咐，他们也都可以所以他们就照上帝的吩咐来做工的。那么36章第一节，所以这两个人就带领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知道怎么样做这些工的，他们就一起照着做。所以上帝赐给摩西在做这一切圣工的负责的领袖负责的主要两个领袖。然后呢，其他的心里有智慧被神的灵感动的，他们就过来一起来做神的工。好，那么这些人就照着神的呼召，所以第二节受感前来做工， 所以刚才有讲，他们要 受感前来，他们要甘心乐意摆上，所以他们就开始收了每一个人所送过来的耶和华的礼物。那百姓从早晨开始就把礼物拿来，等于拿来。然后第四节，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所以他们就放下自己家里的工作来。好，第五节，当他们开始收这些以后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所有的人拿来的这些材料呢，富富有余，富富有余。那摩西就说，好，那现在不需要再拿来了，不需要再拿来了，因为我们要所要用的材料已经够了。这个也是我们一个要紧的事。所以上帝赐福于我们，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摆上的时候要抓住时机，抓住时机。那么呢，这当中愿意先摆上的，他们的摆上就在上帝的圣工当中为神所使用。那么那些迟疑后来才摆上的，很可能就没有机会继续的为上帝所用。好，所以我们把35章呢，这边做一个整理，做整理。那么首先就是要开始做这一个会幕，跟会幕一切有关的这些器具等等的这些东西要开始做的时候呢，那么神仙吩咐了，他们仍然要守圣安息日，而且呢他们要记得他们不能够生火，神再次告诉他们，他们仍然要安息。然后接下来就告诉我们做神的工了。做神的工呼召跟使命出于神。那么神邀请了以后，我们要自我省察我们有什么可以摆上的，我们有什么可以摆上的。上帝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回应给所有的人，除了两个特殊的人，就是这个比撒列跟这个亚和利亚伯，这两个是上帝特别提名召的，但其他的都不是，其他每一个人都受邀请的。那么神要的是一个人可以心里受感，甘心乐意心里受感不是说上帝的话呼召邀请来了之后还在那边等，上帝的话已经邀请了，已经邀请了。那既然已经邀请了，每一个人都受邀请了，人就要自己去省察自己有什么，那就要回应神。那么就是一个人的，这就是一个我们常常要知道的，这样的人他被上帝的话来推动，被上帝的灵来推动，被上帝的灵来激励，所以这样子才是一个主动的，而且要甘心乐意的回应。那最后我们讲的是要抓住时机，抓住时机。如果你心里受感又甘心乐意，但是迟疑了，那么很可能别人就怎样，就先走在前头了。所以我们也要抓住时机。然后这边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摆上，男的也可以，女的也可以，富有的也可以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只要我们愿意摆上。所以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就讲到，那么要在当中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各尽其职，我们要各尽其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圣灵所领受的恩赐领受的恩赐。那我们只要看到神家中的需要，我们就要愿意愿意在当中愿意来回应来回应。所以这个邀请神发出来的，神也给百姓们自己去省察，自己去思量，那么接下来就是哪些人愿意回应他然后再来这当中有一些例外，就是做首领袖的有两个是例外的那么神会安排所需要的同工来完成他所要做的。好，大家看一下这35章有没有问题要问。
是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的 羊啊，还有那些牲畜都有带出来。那因为他们是游牧生活，所以呢，反正他们就是在旷野流浪到哪里，那就把牲畜呢就带到那里。
嗯。
那这样其实他们也没有太多事情做，那做就说他们现在做这些工啊，那应该是理论上的话应该是有很多时间。那反过来讲，他假如说呢，他们像埃及人是做耕作的话，他们到旷野地方那早就饿死。
对。所以以色列人基本上来讲，在旷野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每天只要去找一些可以生活的材料，好，然后去找一些饮水，然后神降玛拿，早上要去收玛拿，好，然后其他就没有太多时间了。
对啊，他们也可以吃这些羊奶啊。
可能没不一定有那么多，所以以前我去看那个游牧民族的时候是这样，你想他们一大早把羊放出去，在一片草地上，然后他们就在那边看着，那没事啊，
对，
他们就看着羊。
对，所以摩西他假如那个神没有叫摩西做这件事情来讲的话，那些百姓老实讲，那他们其实是应该算是很空虚，然后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教化他们。
他们是这样子的，那么多羊哦，但羊不要出事情就没事了，不要有什么狼啊、野兽啊来啊，要赶就没什么事。
可是让我想起他们做这些，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哦，那个就是在那个疫情之前，我们最后一次。因为我是在那个长老教会啊，启信那边，那时候那个他牧师呢，女牧师，他发动一件事情，他就说，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说那个教会呢，它是在一栋里面的话哦，好像第七层啊，那个是租的，然后呢，他买一块地呢，他是在那个那一栋的旁边一块地，那。就很不巧，那买那块地呢，那个地的话就是有一块，那一块的话就是说是其中一个地主他不会卖，所以变成那个土地的话就是有点奇形怪状，就很难见。然后那个女牧师哈，她从那个圣经里面的话就是说是那个当初那个是所罗门王他不是有一个燔祭的祭坛，盖那个宫殿嘛，对不对？然后他就想到，就是说，在那个停车场那边哦，那块地，啊，因为现在当停车场，来弄那个燔祭，啊，那意思就是说，他就是说要立下决心，那个地方要把那个房子盖起来，啊，然后呢，哇，大家弄得轰轰烈烈的，结果那个。马正基那个，他是我们教会的长老，他就上来讲，他就说，他说你们想法虽然是好，他叫大家的冷水，他说你说现在这样是一个时机了吗？他说现在有疫情，然后呢那块地又还没有解决，然后呢教会的经费又不够，那。因为买那块地的话，其实把大部分的那个钱都弄到那个土地去了。他说这个是盖的时机吗？结果全教会大家都不讲话，那个牧师其实也没讲什么话。那后来这件事情就没有持续下去。我看起来就说那个牧师呢，那个不是，我认为马正基那个长老啊，他其实他就是我觉得他蛮智慧，他点出这一点。把大家呢，就是本来是大家兴高采烈的哈，然后呢，好像事情也没看清楚，靠了近这些的热情，但他点出这一点，好，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这件事情在这个可能不是一个时机。那但是从我们从那个牧师或者从我们的一个宗教的观点来看的话哈，那到底我们那个牧师他的想法是对的，还是说？这个马长老这样子讲的话有点不太恰当
当我们 在讲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刚才有提的，就是说在教会的圣工上头呢，圣工上头有一些是上帝已经说的，上帝已经呼召了，上帝已经邀请了，那我们已经有了，那我们就都要每个人就自己要能够在当中好好的省察，那么呢知道说我们都是得恩赐的，都是从神那里得到上帝祝福的。所以我刚才讲有两样，一个是材料的摆上，一个是时间的摆上，那这些，那么在教会里面通常如果不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要付很多代价的圣工的话，那问题就比较小一点，比较小，平常要做的这些比较不是那么大的困难。但是如果要盖一个堂的话，那就不是小事了，因为教会如果要盖一个堂，通常是一长的时间才会碰到的，因为盖一个堂他所要付的这个代价是非常的高，经费非常高。所以当教会要不要开始一个这么大的圣工的时候呢，这个就要很谨慎，就要很谨慎。那这个就跟每一个教会的一个做法不太一样。那有些教会他是带领的人说我有感动，上帝要做这个，然后他就跟大家说了。然后如果这一种教会通常他的权威性很强。会众的听从性也很强，所以这个带领的人一这样说，其他人就都没有意见，都相信，都愿意照着做。那这是一种教会运作的模式。那有一些教会是他不是这样，不是一个人在上面说的算，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工，大家要先有一个用我们的话讲就是一个共识。但是呢这当中呢，前面那一个人说的大家就要做呢就有一个很大的用我们的简单的话讲就是冒险，对不对？因为要花这么多钱，那是手上显然没有这么多钱，然后再来会遭遇到许多的难处，那这些难处要怎么解决？那像这样的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上端的时候要做的，通常他就是会说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因为他为什么会讲要有信心？因为我们把这个事情摊开来做解析的话基本上来讲，他是比较清楚讲就不合理。所谓的不合理就是说我们教会每年的奉献有多少，每年的支出有多少，结余款会有多少，对不对？那用这些钱再来去想我们要盖一个新的堂要花多少。好，那这样子显然我们要推动弟兄姐妹有多少奉献，那如果我们平常的奉献已经是多少，那现在突然之间要有这么一大笔奉献，好，那到底可能性有多大？所以我也讲，这就他们人一般的想象就会很直接的说，哎，到底有没有这个信心？那这个我们也不去说他对或者错基本上也不是直接去说对或者错这个我要先提的，就是说，因为重点是他这一个要做这件事的一个出发点是不是真的像摩西这样是上帝说的。那我要提的是，如果真的是上帝说的，你可以看到什么？上帝会预备，对不对？摩西一发出你们有的要拿来，那么人有的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哇，超过他们需要的。那么上帝招人了，有人就可以来做，那人也来。所以一般来说的话，上帝说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历程的当中看见，那么以色列人啊，只要他们愿意啊听上帝的话，回应上帝，上帝就会使这个工作成。所以前面我们有看到，上帝本来说的要摩西这样做的，对不对？要摩西这样做，但是啊，上帝说的，但是话说到一半，以色列人就犯罪了，摩西就下去把他们啊做一个洁净，再回过来。那上帝还是说，那么人愿意回应，事情啊自然就在当中看见上帝的祝福。但是刚才另外一种啊，如果是一个啊几个领袖共同去思考去做的话，一般这种情况之下，他会比较上来讲做一个比较啊好的分析跟规划，比较好的，因为他会去算，就算说教会收入是多少，奉献啊这个奉献是多少，支出是多少，那啊弟兄姐妹的情况等等都纳入考量以后，他们再去推这个可能性有多大。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后面这一种的话啊，简单讲的话，人所想象的那个信心的成分就会变小，对不对？因为前面那一种落差会很大，后面这种落差相对怎样？比较小。所以啊，这当中都要去思想，这个就是啊，我也不敢说哪一个啊做法是怎样，重要的就是啊，我们都在做上帝的工，所以我们在当中就要去思想啊，我们带领跟弟兄姐妹一起走这一条道路的时候，那么啊，神的引导是什么？要蛮清楚的啊，要蛮清楚的啊。如果一个人啊，用一个人的领导方式，那么也看大家啊，都把奉献拿出来，他就很开心的去做，那是不是事情啊就做成了？那就觉得啊，这上帝的意思做成了，不尽然啊。因为我讲一个啊一些例子，大家比较熟的，在美国那个水晶教会有没有做个水晶教会？好，那花了非常大的、非常多的钱，对不对？可是这个老牧师退的时候，后面的人付不出来了，付不出那个贷款了，因为他没有老牧师啊的那一个号召力啊，然后奉献也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啊，这当中我们要谨慎了。因为我们到底是用人做吸引力，还是真的是上帝的意思，所以这些都要谨慎。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啊去知道人心如何。那摩西这个很清楚，上帝跟他讲，那如果有一个人说啊，我像摩西，上帝就跟我讲，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就像摩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啊，神给我们啊，整个在神话语当中，很多事情大家都要很谨慎的去面对。
而摩西当然有远见了，他们要那个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出来之前，他们叫他把那个财物啊都带出来，然后呢，甚至跟隔壁的那个邻居去要那些的金银啊这些的。
在牧场上要那些金银，不能干嘛？
又
不能吃。
所以我们啊读这些的时候，我比较跟弟兄姐妹讲的是，啊，如果神给我们呼召，神给我们使命，我讲的都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那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在教会的啊圣工、教会的建造上，那我们也要去思考，我们要去发掘恩赐。有些时候，被邀请说你要做这个服事的时候，很可能我们都没有做过，我们会说哎不行，但是不要那么快回答不行，你说可能要花一个时间做自我的省察、自我的祷告，那去想上帝给我们一个是不是从神来的一个邀请，一个邀请，因为从神来的邀请，神会自己帮助我们、成就我们。 所以这是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啊，神要人与他同工啊，这个是我们要记得。所以保罗常常讲，我们是与主同工的，与主同工的。那每个人都有自己做的啊，所以保罗说啊，我撒种的亚波罗浇灌，对不对？叫他生长的是神。所以我们是跟神同工，我们都做 一部分是上帝感动我们或者引导我们去做的，我们在当中就求主帮助我们。好，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这两章线上的弟兄姐妹，如果有问题可以把你麦克风打开来问。那我们就来读哈，我们还有时间，我们来把36章从第八节啊，这边都是怎么做东西哈，怎么做东西，然后一直到38章哈，八章东西做好，39章是做衣服，所以我们今天先读到38章哈，从我先读哈，第八节，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用石斛幔子做帐幕，这幔子是比沙列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的，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每幅幔子长28肘，宽4肘，都是一样的尺寸。他使这5幅幔子幅幅相连，又使那5幅幔子幅幅相连。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照样做，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都是两两相对，又做50个金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他用山羊毛织11幅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盆，每幅幔子长30肘，宽4肘，11幅幔子都是一样的尺寸。
他把5幅幔子连成1幅，又把6幅幔子连成1幅，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做了50个纽扣，又做了一个50个纽铜钩，使罩棚连成一个，并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他用造假木做了帐篷的竖板，每一块长10肘，宽1.5肘。
每两块有损相对，帐木一切的板都是这样做。帐木的南面做板20块，在这20块板底下又做40个带卯的银座。两卯接这块板子上的两损，两卯接那块板子上的两损。帐幕的第二面就是北面，也做板20块，和带卯的银座40个。这板底下呢有2卯，那板底下也有2卯。
罩棚的后面就是西面，做板6块。帐幕后面的拐角做板2块。板的下半截是双的，上半截是整的，直到第一个环子，在帐幕的2个拐角上都是这样做。有8块板和16个带卯的银座，每块板底下有2卯。
他用造假木做栓，为帐幕正面做板为做5栓，为帐幕那面的板做5栓，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5栓，使腰板间中间的中栓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用金子将板包裹，又做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用金子包裹。他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染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
为幔子做四根皂荚木柱子，用金包裹，柱子上有金钩，又为柱子上做了4个带卯的银座，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又为帘上做5根柱子和柱子上的钩子，用金子把柱顶和 柱子上的杆子包裹，柱子上有五个带卯的柱是铜的。以撒列用皂荚木做柜，长二轴半，宽一轴半，高一轴半，裹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又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用皂荚木做两根扛，用金包裹，把扛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
用金经做施恩座，长两轴半，宽一轴半，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两基路伯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两基路伯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的脸对脸朝着施恩座。他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两轴，宽一轴，高一轴半，
又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柱子的四围各做一百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又铸了四个金环，安在桌子四角上。安环子的地方是挨近梁木，可以穿杠抬桌子。他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金包裹，以便抬桌子。
又用金金做桌上的器皿，就是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瓶和爵。他用金金做一个灯台，这灯台的座和干和杯、球、花都是接连一块垂出来的。灯台两旁岔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杯形状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岔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灯台岔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是接连一块，都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用金台做灯台的七个灯盏，并灯台的蜡井和蜡花盘。他用金金一他连得做灯台和灯台的一些器具。
他用皂荚木做香坛，是四方的，长一轴，宽一轴，高两轴。坛的四角与坛连接连一块，又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面并坛的四角包裹，又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上，在坛的两旁两根横秤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又按做香之法做圣膏油和新香料的进香。
他用皂荚木做燔祭坛，是四方的，长五轴，宽五轴，高五轴，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他做坛上的盆、铲、盘子、肉叉子、火鼎，这一切器具都是用铜做的，又为坛做一个铜网，安在坛四面的腰为腰板以下，从下达到坛的半腰，为铜网的四角铸四个环子，作为穿杠的用途。
用皂荚木做扛，用铜包裹，把扛穿在坛两边的环子内，用以抬坛，并用板做坛，坛是空的。他用铜做洗涤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之镜做的。他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用捻的细麻做回子，宽一百轴，锥子的柱子是二十根，带卯的铜座， 二十个柱子的柱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
北面也有围子，宽一百肘，围子的柱子二十根，带卯的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院子的西面有围子，宽五十肘，围子的柱子十根，带卯的座十个，柱子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院子东面宽五十肘，门这边的围子十五肘，那边也是一样，围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座三个，在门的左右各有围子十五肘，围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座三个。
院子四面的围子都是用软的细麻做的，柱子带卯的座是铜的，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柱顶是用银子包的。院子一切的柱子都是用银杆联络的。院子的门帘是以绣花的手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染细麻织的，宽二十肘，高五肘，与院子的围子相配。围子的柱子四根，带卯的铜座四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柱顶是用银子包的。
上面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周的橛子都是铜的，这是法会的账目中立位人所用的物件，这总数是照摩西的吩咐，经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数点的。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都是犹大支派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做的。与他同工的有但支派中的亚西沙漠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他是雕刻匠，又是巧匠，又能够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为圣所一切工作所使用所献的金子，按圣所的瓶有二十九他连德，并七百三十四克勒。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到圣所的瓶有一百他连德，并一千七百七十五四克勒。
王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从二十岁以外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人，按圣所的瓶每人出银半色克勒，就是一笔加，用那一百他连德银子铸造圣所所带卯的座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一百他连德共一百带卯的座，每带卯的座用一他连德，用那一千七百七十五色克勒银子做柱子上的钩子，包裹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所献的铜有七十他连德，并两千四百色克勒。这用这铜做会幕门带卯的座和铜坛，并坛上的铜碗和坛的一切器具，并院子四围带卯的座和院门带卯的座，与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所有的橛子。好，这些呢我们这些就是前面讲过神要他做的。那摩西呢就要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那么带所有的这些能做的人就开始做。那开始做了以后，然后把做成的东西列出来。
可能做这么大一个东西，到时候他们流浪，他们要搬这些东西。
对，就是就所以他们等到这个这个后面民数记的时候就有规定的，他们呢立位支派的人要负责搬这些东西，那立位支派的人呢在民数记里面这个民数记里面我们知道民数记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立位支派立位支派的人我先讲一下哈，那么呢神在这个民数记里面 啊，这里有讲得很清楚哈。那么啊，神要这个立位支派的人来做这些这些哈。那么啊，这个神数出来啊，这些数在立位支派哈。啊，立位支派没有数啊，没有数。但是立位支派啊，来代替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么呢啊，这里讲到啊，立位支派的人啊，有22,000多人。22,000多，所以扣掉祭司没有几个人，所以20,000人来抬这些东西是没有问题，一个人带一根柱子都没那么多柱子。
他们可能，
他们不是这样，
就可能会先拆一些。
他们拆以后，哪些是用抬的，哪些是用装车子，用牛车拉的啊，在啊明数记都有规定啊，都有规定。那么刚才我们读的很多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特别哈。那这个就是啊，古代的一个啊标准的写作方式啊，写作方式就是所有的啊，他们考古学来讲的话，国家重要的文献是这样：前面讲要怎么做，写得很细；后边做成的，重新讲一遍，就说有照这么东西去怎样做出来。所以这样子表示这个写作的方式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文献怎样很古老，很古老。如果我们现在写会不会这样写？不会，我们就一句话啊，照着上帝原来所吩咐的，那么这些人就这样把它做成了，那就讲完了，对不对？但是啊，这个啊，出埃及记不是，出埃及记你可以看到上帝说要做这些东西，细项是什么，然后后面就说好，这是我们所完成的每一个细项，他照样写一遍。
以前写法经常是这样，像《红楼梦》啊，他一个人出场的话，他从头上到脚上穿些什么东西都写得很细。
啊，那个是一个啊文学的哈，要人去感受那个氛围，感受那个氛围写的。那同样的，在出埃及记里面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要摩西把这些东西写得这么细。好，那这些就是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关，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上帝的子民有关。因为神所要的这些会幕跟会幕里面的一切东西等等，那么将来在圣殿就表明，因为圣殿啊，圣殿是什么？圣殿代表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以前面查过的，我们是被建造在基督做房角石，使徒和先知做根基，我们像一个活石被建造成一个灵宫，对不对？所以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是不是？那么就我们变成一个上帝的殿，神的灵要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圣经的这每一个都在告诉我们啊，为什么这么看起来这么样的细，这么复杂？其实每一个都是代表每一个人啊，上帝所拣选的人在当中，将来我们要被啊整个啊和在基督里合而为一。那么圣经用整个所有的上帝的子民的合一的话，那么呢，在啊新约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一种讲的方式，对不对？一个就是讲我们是神的殿，神的殿，像一个石头被建造神的殿。到启示录讲，我们就是新圣城耶路撒冷，或者是我们讲我们是神的心腹。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尊荣，尊荣跟在当中啊，神所要的每一个细节的细项来讲到说神啊，上帝是如何的啊用心跟关注他所要做成的工。那这当中也告诉我们，我们是环环相扣的啊，每一个啊每一个圣殿的做出来的成品都有它的位置，都有它的尺寸，都有它相连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啊意思被当中造在那里的。所以以弗所书就讲，那么我们都是神的作品，神的作品在基督里做成的， 不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去做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家中，我们都是有一个位置啊，有一个神要啊磨塑我们的一个啊啊一个成品在那里，我们就是那一个被上帝建造的。所以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每一个细项做出来是什么，做出来是什么，每一个都是照着啊神吩咐摩西的一个一个细项去做。所以这边我们就要看重啊，我们不看重一个啊，我们认为说啊，这个可能比较不重要，不会的，因为它都有它的位置，都有它的功能啊啊，有些是在会幕里的，有些是在会幕外的啊，那不同的材料就有不同的啊这个作品会呈现出来。那古代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做细的工比较不容易做，因为他们没有铁哦，这时候没有铁，你可以看到只有金银跟什么铜哦，金银跟铜，所以你想只有金银跟铜，那要锯那些木头对不对哦，他要怎么去做他全部要用手工慢慢去做的。所以我们现在读的时候可能很容易读啊，板子多少板子多少，那现在因为很容易啊，现在做板子很快啊对不对，你一个那个啊锯子在那里，那木头一推过去就一个木板出来了，那你想以前的人要怎么去做一个板，记得哦，没有铜没有铁哦，你还没有铁的时候你怎么样用，因为铜很软嘛，铜很软，要加其他东西才会硬。
铜点比较低，比较
好做。所以做这些东西啊，然后再来做那些线，做那些线，那要慢慢的去染，去绣，那这个金子慢慢的去锤，所以就照着上帝的意思，就把这些做出来了。
那这个可能，我觉得他们可能应该是用一个倒过来的技术，也就是说用那个比萨利啊还有这个亚利伯啊，他们已经把它设计出来之后要再重新做记录，应该是走得这么细的话那前面怎么做，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啊，他们没有一个样本可以看，只能照摩西的叙述去做去做。所以啊，有些东西比较好做，比如说马啊、铜座啊这些比较好做，但是要绣那个锤灯台啊这些，以前没有看过，就要自己想办法照着想象去锤。
因为他这个3000多年前，在中国那时候是应该是铜器时代嘛，
都是青铜器。
青铜器时代。嗯，
所以如果我们看古代青铜器时代的时候，它雕刻不会太细，对，不会太细。
可能这边工看起来跟那些周朝时候那些鼎啊，商周时候鼎大概工大概差不多。
好，那这边我也跟大家再讲一个，就是这边所使用的材料，最后38章后面在算的时候呢，啊，它是这样子，金子有1900磅。不少哈，1900磅，银有6437磅，银比金子还多，铜变少一点，4522磅。银子会特别多是这样子，因为他们要缴那个，因为投生的是属神的，对不对？投生的是属神，所以神跟他们讲，投生的属神，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啊投生的要把自己赎回来，哦。所以每个在当中都要被赎的哈，都要啊，以色列人啊都要赎神，把生命的赎价给神，那么啊都要把它赎出来。所以被赎的啊，全部把它算出来。那么所以银子有特别多，然后他也用银子来做带卯的座，带卯的座。那你看啊，每这个拿出来的银子哈，啊银子这个。整个称出来银子就有100他连德，100他连德，那每一个座用1他连德的银子去做，所以啊，银子这边银子特别多，然后再来就是铜，铜。
那歌是不是也把那银子当作跟中国一样当货币来使？
没有，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货币，那时候还是以物易物的啊。那个时代还是以物易物，古代的人比较简单的方式是以物易物啊，然后到最后有那个金银铜，那早期是金跟铜去做那个什么当财宝这样。铁的话，以色列人我们到列王的时候，就是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才开始讲到啊，这个早期会炼铁的是那个腓力士人，腓力士人会炼铁，所以中国一直到战国的时候才会用铁，战国时代。
好像是在汉朝的时候。啊，像那时候跟匈奴打仗嘛，
有铁。
然后汉武帝的话，他发现他的武器打不过人家，然后才到西域去把那个炼铁这个技术带过来。
我们有一些炼铁可能没有那么好，战国后期会炼铁，哦，那因为铁它要温度更高，所以以前的人啊，不太就想尽办法要把温度变高。所以他们要想办法去把温度变高。那以前要把温度变高的时候，就是要让空气很大很快速的去进入到炉子里面，让它烧非常快，温度才会变高。所以他们就要想尽办法。好，所以这根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啊出埃及记呢啊花了很大的篇幅告诉我们。告诉我们，那么啊，告诉我们神在意的啊，其实圣所里面的每一样，上帝都是在意的。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是照着天上的物件做的，哦，照着天上的物件做的。所以神跟摩西讲，你要谨慎，因为你所做的是照着天上的物件做的。所以我们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不是一般的账目，不是一般的账目，而是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一个啊真实的器具跟账目啊，是天上的物件。因为这些物件准备齐全了，那么呢啊，就是要为了一个重要的啊献祭来用，啊，献祭来用。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些账目都准备齐全了以后，真正要用的。要用这个账目的是基督，因为他一次把自己献上，就完成了啊永远的祭。好，那么啊，神用这告诉摩西，用这些很大的篇幅给以色列人啊去。那么我们要记得一个要紧的是，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并没有机会啊，并没有机会，就是每一个人没有机会去看。啊，这个会幕里面的东西，啊，因为他们不是祭司，他们不是立位人，不是服侍的，对不对？他们只能在外面，啊，外面啊，可以看得到一些外面的洗涤盆啊，或者是那个这个献祭的这个坛呐，啊，里面的他们看不到，哦，里面看不到，不像我们现在可以画出图片来，对不对？画出图片，以前他们没有，你看只有这些文字叙述，他们只能用什么想象的，所以神就把这个留着。所以每一次他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会重新的在一个思想当中去跟这些物件做一个连结，每一次读啊，他们就重新去连结啊，神吩咐他们怎么样做啊木的幔子，怎么样做木的板，怎么样做帘子，怎么造掖柜，怎么造桌子、灯台、香台、祭坛啊这些，哦，他们就重新在思想里面去思想一遍，去思想一遍，哦，蛮顺服的，因为你看不到啊，那你只能用读一遍去想，读一遍去想，所以以色列人蛮看重这个的。蛮看重这个，嘿，
读这文字，假如没有图形去对的话，真的是觉得太难想象。
所以，我们啊，在这个 网站上啊，就我们的群组里面已经有给大家那个图片，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读的就很容易啊。你图片拿来看，哦，原来是长这个样子，长这个样子。对当时代的人的话，就不容易的，就不容易啊，因为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当中啊，都可以有机会啊去看到。好啊，我们下次再讲39跟40章。今天这几章有没有问题？我们下一次就把出埃及记讲完哈。讲完以后，那个立位记跟民数记，我在教会的网络上啊已经有讲了，所以如果你们啊要看的人可以啊照着那边看。好，那我们就啊就在这一个啊就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就再回到这个生命记，我们先看生命记好不好？所以啊，下次我会把出埃及记39跟40两章讲了以后，那结束以后，我们就先讲生命记。生命记讲完，我们再回到这个新约这边来看。好，大家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段时间继续的借着出埃及记经上的话来做一些思想。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啊，摩西是怎样的一个啊顺服跟忠心的人，凡你所吩咐的他都照着行。我们也从这些经文中看见啊，不是摩西一个人来做这个工，乃是你要选召人啊来做这个工，有你自己提名呼召的，也有你自己在当中并没有提名呼召，却对全会众来发出你的邀请。我们也知道有些是你提名呼召的人，有些是你向全会众发出邀请的人，但每一个人都是要紧的，因为我们都可以按着你的邀请，按着你的呼召，按着你的使命来做回应你。求主来保守眷顾我们，都能够在你自己家中的事上，我们做一个啊心里受感，做一个啊心中有智慧啊，愿意在当中甘心乐意摆上回应你的人。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见做你的工总是要抓住你所给我们的机会，因为这些时机啊不是啊随时都有，也不会一直等着我们。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多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啊，能够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啊，能够来当中回应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我们就感谢你今天的保守和带领。谢谢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新约的执事，在你的圣灵的引导带领当中啊，要将你的话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你要借着你圣灵的引导，我们要帮助人，使你的话能够写在他们的心板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一份称义的执事赏赐给我们，让我们都在当中，也求主帮助我们信得过你，使我们每一次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啊都能够在当中啊，我们都能够被你自己来感动，我们都能够啊从你的荣光当中啊反射出你自己荣耀的形象来，使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披戴基督、彰显你名荣耀的人。谢谢主，你实在爱了我们，赐福众弟兄姐妹，保守我们所挂心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们。特别在这一个疫情相当严峻的时候，我们就求主怜悯，怜悯我们的国家，怜悯我们的百姓，怜悯我们这地的百姓。也知道这当中有许多人在恐慌当中啊，他们或者确诊，或者被隔离，或者在当中啊要去做筛检。我们都知道，这都是非常令人恐慌的事。我们求主怜悯，求主怜悯。这当中有难处的，求主安慰。我们也知道啊，最近我们啊缺水缺得非常严重啊，我们的电力供应也非常的不稳。我们就求主，真是啊，让我们知道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你面前啊悔改，在你面前反省，在你面前真是回到那谦卑的。 因为你喜悦的是我们有怜悯、有公义、有谦卑的心，我们也正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国家百姓啊，求主再度的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平安尽虔的度日。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的恩，我们都把这些挂心的事交托给你，求你来保守、眷顾和赐福。谢谢主，你赐恩给我们，保守我们在这样的情境中，正是从你那里得着十分的平安。感谢主，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平安。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再见。